was the lecture about sluicing gas. Now please, how you will be or you will not
work? Yes, you will not work.
I will not work. So then, I let you get the problem to continue.
喂，
这个相机的近一点，就我们看看。
喂，还是能不能听到啊？可以听到是吧？我现在开始。
开始。
好了。说我。首先，我非常感谢那个 organizer 来 invite 我，我非常高兴能来清华。我将，因为所有都全那个嘛，我将那个讨论一下那个超对称大统一理论，然后解释一下他们一些唯象结果。然后这个 outline 就是说，首先我会给个 introduction， 然后我会 discuss supersymmetric 超对称大统一理论和 orbifold 的大统一理论，然后我总结一下大概的结果。我们知道在标准模型里面呢，我们有很多问题，比方说规范等级问题啊，电荷量子化，和在标准模型里面我们并没有规范耦合常数统一。然后呢，在标准模型里面我们还需要解释，因为那个这个费米的质量和混合问题也是不容易解释，你比方 top quark 是比那个 electron 是重很多很多。然后呢，在标准模型里面我们不能解释 dark matter barium symmetry。 如果我们考虑了超对称大统一理论呢，我们呢它能够自动的统一了所有的我们知道的规范的相互作用。然后呢，这个在最小超对称标准模型里面呢，我们的确有几乎有规范耦合常数统一。然后呢，这个在这大统一理论里面呢，我们总是有那个对第三代，我们有那个 Yukawa coupling unification， 就是说比方说在 SU5 我们有 bottom tau Yukawa coupling unification， 然后对 SO10 的话我们有 top quark， 然后那个 bottom and tau Yukawa coupling unification。 然后这个电诺对称性呢能够被辐射修正来破缺，因为那个 top quark 的 mass， top quark 的质量非常非常大。然后在大统一理论里面呢，我们能够 predict 这个 weak mixing angle 在 weak scale， 然后同时我们能解释那个 neutron mass 通过那个 seesaw mechanism。 同时呢，我们知道在超对称理论里面，如果我们有 r parity 的话，我们自动会有一个 neutrino， 它比方或者是 neutrino， 它可以作为 dark matter candidate。 然后对 barium symmetry 呢，你可以通过那个 Lepton genesis 来解释。所以一句话就是说，这个超对称大统一理论是非常 attractive 的。首先我会解释一个最简单的模型，就是说通常的 George Glashow SU5 模型。像如果从历史上说的话，首先是 Patty Salam 模型，然后再是 George Glashow 他们找到这个 SU5 模型。在 SU5 模型里面呢，我们有一个反对称的 anti-symmetric representation 10， 这是有右手的 up-type quark 和右手的 electron 和那个quark doublet， quark 的二重态和那个 anti-bond fundamental representation，有那个右手的 downtype quark 和 lepton 的亲子的二重态。然后我们还有一些最简单的模型里面，我们有 Higgs field， 因为我们要破缺 SU5 当初那标准模型对称性。然后我们有这个24维表示，就是 adjoint representation， 还需要一对那个 5-5 bar， 因为这是通过 anomaly cancellation required。 然后这个呢就会破缺那个标准模型对称性到那个就是破缺那个 electro weak 对称性。这一般的 potential 对这个24位表示，就是说你的 super potential 可以写成这个样子。但是呢，首先的问题啊，对这个 SU5 你会有第一个问题，就是说你有那个很多真空，比方说你可以有一个 SU5 的真空，也可以有一个 SU3 标准模型的真空，也可以有一个 SU4 乘以 U1 的真空。然后你的第一个问题就是说， 你为什么你的 SU5 会破解到标准模型的对称性，所以你必须区分不同的真空。如果我们呢引入一个这样的 superpotential， 这个 S 是一个 single 单态，然后呢通过这个 superpotential 呢，我们就会这一项这个 SU5 的真空就不是真空了，然后就这两个是真空。然后你会说这两个是比较难区分的，但是非常 lucky 啊，这个在如果考虑超对称超引力相互作用的话，这个真空有更低的能量，所以呢的确确 SU5 可以破解到标准模型对称性。第二个问题就是说规范耦合常数统一，虽然我们知道在最小超对称标准模型里面呢，我们的确有规范耦合常数统一，但是有一点点不是 perfect 的 unification。比方说我们首先必须定义这个 gap scale， 我们定义 gap scale， 我在这里定义成了，比方说 alpha 1和 alpha 2它是相等的， alpha 1是 U1Y 的那个 gauge coupling， alpha 2是 SU2L 的 coupling， 它们在那个 gap scale 它们是相等的。这样的话我就可以得到那个我的 gap scale 大概是10的16次方 GeV， 然后我能知道我的 gap scale 的 gauge coupling alpha G inverse 是24，然后我们有低能的那个 data， 有非常好的 data 嘛，我们就会定一个这个 discrepancy， 就是有一点点区别，就是说我定义是 alpha 3在 gas scale 减去这个 alpha g over 这个除以这个 alpha g 呢，我就会发现我们就发现大概有个3-4% 的那个不同性，就是说有个 discrepancy。那这个 discrepancy 呢，你就是说你必须要解释这个 discrepancy， 所以的话大家通常考虑到说，第一个呢我可以引入那个超对称的 threshold correction 或者 gas scale 的 threshold correction， 另外一个方法就是说大家考虑一个方法，就是说我引入一些 non-randomizable operator。 另外一个问题就是在超对称在在大统一理论里面呢，因为你所有的费米子都形成一个多重态，所以第二个问题就是说你会有那个 proton decay， 这个 dimension 6 proton decay operator 就是不管你超对称或者不超对称理论呢，都是有这个 proton 质子衰变的那个 operator。 那个我就比方举一个例子，就是说通过 X boson change 的那个 operator， 比方这个 operator 它就是个这样的 diagram， 就是一个 X boson， XY 呢就是我们 SU5 modular standard model gauge symmetry 有个那个 SY 的gauge boson， 它们交换呢就会产生 proton decay， 然后呢是很容易计算这个质子衰变的质子的寿命。那这对这个 dimension 6 operator 它的最主要的 decay mode 呢是那个 P2 pi GLE plus， 这样的话有这个 mode 的话，我们就可以得到一个 bound 在这个 MX， 就是 MX 就是那个 X boson 的质量，它的质量大概就是说大于这个5×10^15 GeV。 但是我们知道这个在这个最小超对称标准模型里面，我们的统一能标大概是2×10^16 GeV， 所以这个并不会给任何限制。另外然后这个呢对超对称理论呢，我们就比方说 dimension 4 proton decay operator， 这些 operator 就非常非常 dangerous， 所以我们必须 suppress 它们。但是很 lucky， 只要我们 assign R parity 的话，我们自动会 suppress 所有的那个 dimension 3和 dimension 4的 baryon and lepton number variation operator。 所以这些我们必须引入 R parity 来 suppress 这些 operator。 然后另外一个proton decay 的 operator 是 dimension 5的 proton decay operator。 这里面的话 dimension 5的话，它我在这里就是首先是考虑这个在 renormalizable level 的那个，就在这个 level 的话，这个dimension 5 operator 就是说我们通常叫 QQQL 或者 UDUUE， 这种 operator 呢是来源于你把那个 Higgs 那个叫什么 color 这个三重态的 Higgs， 你 Higgs 有个五重态，所以它那个三重态的重的 Higgs 把它击掉的话，你就会得到这一项。比方说那个我有那个 Yukawa coupling， 如果我把这里面的三重态和这里的三重态是很重，我把它击掉的话，我就有这个 10-10-10-5-bar 这样 operator。它 diagram 的话就是大概是像这样的，就是说如果我在 SU5 看的话，就是 10-10-5 and 5-bar 10-5 bar， 然后你把这个重场给击掉的话，你就会得到一些 operator 像 QQQL 或者 UDUE。 然后呢，对这里面的话，就能区分超对称或者不超对称的理论。因为在超对称理论里面，最主要的质子衰变的过程就是说 P to K plus 加 nu bar。然后呢，我必须强调一点，就是说这个 Planck decay amplitude 是的的确是被 suppressed 的，这里面有一个 Yukawa coupling suppression， 我必须强调这一点。等到时候我会，这是来源于那个 Yukawa potential，Yukawa super potential。然后你看这里有个 Yukawa coupling 是 suppressed， 因为我们的那个，我们知道第一代、第二代是非常轻的，那些费米子质量是非常轻，所以我们那个 Yukawa coupling 的 suppression。所以我强调这一点的话，到时候我会 come back 这一点。然后另外一个问题就是通常说的 double triple splitting， 因为在这个 SU5 里面呢，如果你要 gauge coupling unification 的话，你这个 triplet 必须是很重，如果你 triplet 很轻的话，你的 gauge coupling 肯定是不能 unify 的。所以呢，你就会问为什么呢？我的 triplet 是很重，因为我如果对于通常的 SU5 的，我只能写出来的 super potential 的话 lambda h bar phi h和 m h by h， 如果我要考虑这个 double 的triple splitting 的话，我会得到一个关系，就是 f 二分之三 lambda vg 就是 phi 的 valve， 然后就等于这 m， 因为这里面是一个 minus sign 在这个 valve 里面取到后面两项，然后我必须要它相等，这个相等是要反听到一个那个 ten to the minus 13 or 14， 所以非常非常非常大的反听，所以你就会要想我们怎么解释这件事。首先呢，这有个非常好的 mechanism， 可惜它不 work， 就是说第一个说在 SU5 有个 sliding singlet mechanism， 所以这个 mechanism 你就引入一个 singlet， 然后你这我重新写了这个 super potential， 就是我写的 super 2h bar phi h plus s h bar h， 然后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个 triplet 他们不会得到 valve， 因为我们知道 SU3 的规范对称性它并没有破缺，只是我们破缺了 SU2L 和乘以 U1 的规范对称性。然后在这种情况下呢，我们就可以知道，我们可以写出这个 f term 的 h down 或者 f term h up， 然后它就会等于 h up 乘以这个 minus 3 vx， 像我这里用 vg 或者那个 plus s vx 就是那个 valve， 这样的话我就得到这个 equation。得到这个 equation 呢，我们知道我们为了不破缺超对称的话，我们必须保证 d term scalar potential 是 flat， 和 f term scalar potential 也是 flat。flat 名是这个意 flat 的意味着这个等于零，因为这一项我们知道它不等于零，因为 h up 会得到 valve， 我们的 electric symmetry 会破缺，所以这一项必须等于零。这一项等于零呢，就意味着那个二重态的质量是 doublet 是在这个 level 是 massless 的，但是 triplet 呢会得到一个很大的 gap scale 的 mass。所以这个 sliding singlet 是看起来是非常漂亮。但是可惜就是说，如果我们考虑 loop correction 的话，这个呢，这个 solution 并不是 stable 的。另外一个通常考虑的对大统一理论考虑的那个是一个叫 missing pattern 的 mechanism。对 SU5 的话，我们通常引入那个75V 表示 sigma 和50V 表示 theta 和 theta bar， 然后我们可以很容易写出这个 super potential 来。我们知道这个 c 在75表示里面呢，它有个标准模型的单态，一旦有个单态呢，我们就能破去这个 SU5 规范对称性到那个标准模型的对称性。然后这个 theta 有一个SU3 的三重态，但它并没有二重态。然后同样的 theta bar 是一样的，它是那个Hermitian conjugate。所以呢，这个 theta 里面的三重态和这个 h bar 里面的三重态啊，他们就会形成那个 vector-like particle， 然后得到一个 gas scale 的 direct mass。 这样的话三重态就会很重，但二重态呢它没有那个 partner， 所以它依然是很轻。所以这样的话就是说我能把那个 triplet 变得很重，但是 doublet 变得很轻。这样的话，但是这个呢，这个 mechanism 对 SU5 呢并不是很好，因为所有这些 Higgs 都是很高维的表示。然后在标这个在我们的粒子物理模型构造呢，通常要解释一个就是费米的质量和混合问题，对 SU5 是比较简单的，所以我会就说这个我会解释一下 Frobenius mechanism 怎么来解释这个费米的质量和混合问题，因为这是一个基本的模型构造的方法。就是我们知道这个质量 mass ratio 在 gap scale 大概是对 up type quark 是lambda 的七次方比上 lambda 四次方比上一，对 down type quarks 的话是 lambda 四次方 lambda 平方比上一，然后对 electron 呢大概是这个 lambda 五次方 lambda 平方比上一，这个 lambda 呢大概就是说 0.22， 就是我们的 Kabibbe angles。然后我们可以 parameterize 我们的 CKM matrix， 那就像这个这样 parameterize， 那这个 mixing 是大比较大的。然后对 neutrino 我们知道这个 neutrino 是 mixing by large 的。然后如果我们假设这个 neutrino 是 hierarchy 的 case 呢，我们就会有这个第二个 neutrino 和第三个 neutrino 大概是 lambda square 比上一。所以呢，要解释这些的话，我们就必须考虑一些那个 flavor symmetry。这里我考虑的话，我考虑的是那个anomalous U1A gauge symmetry。 这样的话我们知道这个 weakly coupled hydrologic string theory 我们有至少一个 U1 anomalous gauge symmetry， 然后在这个 type 2 oriented fold model 里面啊，我们会大概有 up to 三个这个 U1A gauge symmetry。 所以呢，我在这里就说后面的讨论就是我假设我有个 U1 anomalous gauge symmetry， 然后呢这个 anomalous gauge symmetry 必须破缺，因为我们如果它因为那个 anomalous gauge symmetry 它会有一个很大的 D-term， 所以你必须把那个 D-term cancel， 这样会你会 D-flat， 要不然你超对称会破缺在 gut scale。 所以呢我就可以引入一个 phi， 一个 scalar field， 它有这个 U1A charge 大概是 -1， 然后得到一个 web VS。 然后呢非常巧，就是说在弦理论里面呢，你如果计算这个 VS over MS， 因为你那个菲尔 Eddie-Pollard term 可以计算出来，所以你可以计算这个 VS 等于多少，然后 VS over MS string scale 的话大概就是 lambda， 非常巧，就大概就是 0.2 的 level。 然后呢我就可以 assign 我的 U1A charge， 对第一代的十位表示呢我 assign 它 charge 是3，对第二代呢我 assign 它 charge 是2，对第三代呢 assign 它的 charge 就是0，对那个五霸的话第一代的是1，然后五霸第二代第三代呢是0。这样呢我们就可以写出那个 Yukawa coupling， 这样非常简单，就是说 Yukawa 是 10H， 这是 5， 然后另外一个是 10 5 bar， 这个是 5 bar， 所以这是 SU5 invariant。 然后这样的话因为我必须满足我是 U1A invariant， 所以我必须引入这一项来得到保证它是 U1A invariant。 然后呢这个 coupling 呢你通常会想我们所有的 U1 这个 coupling 就是通常就是我们希望它是 order 1的，这样呢一旦有这个假定，因为 coupling 是 order 1是个 natural 的一个假定，然后我们自然就会得到一些那个像这个 archetype quark 的Yukawa coupling 和 down type quark 和 lepton 的 Yukawa coupling。 然后呢这里面呢得到 neutrino Marron mass 呢实际上是我已经假定了那个我引入了三个右手中微子，然后假定它们是非常重的。然后呢非常巧，就是说你一旦考虑这个的话，那个场一基调的话非常简单，你可以到这个中微子的那个 Marron mass，大概是这样的 matrix。 这个 matrix 我必须解释一下，你必须假定这个 determine 真正的 determine 大概是 lambda 的 level， 你就会得到一个 by large mixing。 然后我大概是说一点 comment， 这里对 SU5 通常考虑的最小的超对称 SU5 实际上是通常大家认为是被 rule out， 因为我的 gauge coupling unification 呢在这个通常的最小超对称 SU5 你会要求那个 triplet 大概是在10的14次方 GeV。但是呢我同时要满足我的 Fermion decay， Fermion decay 我就会要求我的 triplet 大概是10的16次方 GeV， 然后他们就有个 gap 在这里，所以你就这个模型就会被 rule out 了。但是 solution 就是说通常如果这样的话就是说大家就比方说你引入一个 non-reversible operator 来那补充这一点点。第二个问题的话就我刚开始说了这个在 renormalizable level 这个 DaVinci 5 Fermion decay operator 呢它实际上是 suppressed byYukawa coupling， 因为我第一代第二代的费米泽 Yukawa coupling 是很小的。但是呢如果我考虑这个 quantum gravity， 我总是有那个 high dimension operator， 然后我就可以写出一些 high dimension operator， 像这样的 10 10 10 5 bar， 这样这一项呢也会产生 dimension， 这一项会给出 dimension 5 Fermion decay operator。 如果这一项的这个 coupling 呢是 order 1的话，它就会导致很非常非常快的 fast proton decay， 你 proton 就不能满足那个限制。所以呢通常就是说这个 dimension 5 proton decay operator 实际上是非常 tricky 的。如果我考虑这个 operator 就是 non-renormalizable operator 的，的的确确我会有很大的 proton decay， 然后你会说我怎么能 suppress 这个 proton decay， 这样的话我就必须引入一些 flavor symmetry， 比方说我就 forbid 这一项，我必须像我那个像 Black-Nielsen mapping 这样的，我必须引入一些 5 over MS 的 some power， 这样的话我能 suppress 这个 这个 operator。 然后下面一个模型我会讲一讲，就是 SO10 模型。 SO10 是非常 interesting 的，就是我们的 SO10 这是个 real group， SO10 是个 real group， 所以呢它自动就说它表示没有 anomaly。 然后它有 Feynman unification。 对 SO10 的话，我们知道我们一代费米子再加上右手中微子呢，正好形成 Spinner 16 representation。然后呢，因为我所有的费米子都一旦形成一个16维表示的话，我就有 cover coupling unification， 那就是说我有 16 16 at 10 这样的有 cover coupling unifications。 然后还有一个这个 double triplet spin 呢，能够被解释通过 Demopoulos wheel check mechanism。 所以呢，首先我们可以看一下 SO10 的 breaking chain， 就是 SO10 可以获取到 George Glacier SU5 乘以 U1X， 因为 SO10 是 rank 5 group，然后再到 standard model gauge symmetry。 然后第一步破缺的 Higgs 大概比方说你可以引入16 16 bar， 因为你引入16 bar 的原因是就是说你必须保证它的 D flat F flat D flatness， 所以你通常要引入16 16 bar。 另外一个原因就是说你有 anomaly， 这里没有 anomaly。 然后第二步破缺 SU， 这样的话它会如果引入这一项，实际上它是破缺到 SU5， 就这个 Glacier SU5 没有这个 SU1X。 第二步破缺的话，我引入 SO10 的adjoint representation， 就是445位表示。那445表示呢，它有个，如果在 SU5 看起来它有个 adjoint 24位表示，就像我刚才讨论的 SU5 在破缺的时候，这个24位表示呢就会破缺这个 SU5 当入 standard model gauge symmetry。 然后呢这个 SO10 呢也可以破缺到这个通常叫的 Patisalam model， 像 Patisalam model 是第一个超对称大统一理论。然后这个模型的规范对称性是 SU4 color 乘以 SU2 left 乘以 SU2 right。 然后呢这一步破缺就是说你要引入一个54维表示，就是一个对称表示，或者210维表示。然后第二步破缺呢，你可以引入16 16 bar 或者126 126 bar 这个表示。还有一种可能性就是说我可以破缺到这个 SU3 color 乘以 SU2 left 乘以 SU2 right 乘以 1 be myself。然后这一步破缺呢，就是说你必须引入45维和54维表示。第二步破缺呢，就像这一步破缺一样，引入这个16维16 bar 和126 126 bar 的表示。还有一种破缺方案，就是说我大家没看到过，但是我相信有这样一个破缺，就是说我正在考虑这种情况，就是说 SO10 的话到 flip SU5 到 standard model gauge symmetry。然后我要简单解释一下这个。大家called Demopoulos wheel check mechanism， 就说这个 mechanism work 对不仅仅是 SO10， 它也 work 对 SU6， 任何 rank 大于4的 gate group 都 work。 这个 mechanism 非常简单，说我引入 SO10 的adjoint representation 45位表示，然后引入两个 10 10 10 10。 为什么引入两个？原因很简单，就是说我的SO10 的 adjoint representation 是一个 anti-symmetric， 如果我引入一个的话它就会等于零，因为 anti-symmetric，所以我这两个 field 必须是不一样的 field， 所以我的 subpotential 就是 lambda H1 AH2。 然后那 A 呢，这个 adjoint representation 呢，它可以得到 web 是 I sigma 2乘以 diagonal V0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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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0。 如果这样的话，我就只给那个 triplet mass， 然后这个 doublet 呢它依然是 massless。 那这里有个很小的问题，就是说我现在这样的话我有两个实重态，那么意味着我有一个实重态有两个二重态，我有四个二重态，那我必须让两个二重态非常非常重。当然这是一个很小的问题啊。另外就是对非米子质量和混合这个问题啊，对 SO10 模型来说是非常 tricky 的一件事，就是说因为你有 cover coupling unification， 你有 unification 呢，同时你会有 problem， 因为你那个很难解释这个 Feynman mass and mixing。 通常大家会引入一些很也是用那个 Brocard-Nielsen mechanism， 就是我刚才解释的对 SU5 很 trivial， 但是这个就很复杂了，就是说通常会引入比方 SU2 乘 U1 或者 SU3 的 flavor symmetry， 这里我就不解释这种情况了。另外 model 我想提一下，就是 Patisalam model。 Patisalam model 的话，我在这里的话就是说我在 literature 我没看到这个，但是我相信这是一个最简单的一种情况，就是我破缺 Patisalam model 到标准模型。所以我引入 Higgs field 的是这个 XX bar 是一个412 4812这样 field， 那 H 的话是 122H， 就是我们通常的标准模型或者叫最小超对称标准模型的 Higgs field。 然后我必须引入另外一个场，就是它主要是给另外一些场的质量是 Y611， 这样的话我就能写出这个 superpotential 出来。然后这个 superpotential 的这两个场得到 valve 的话，就它们相当于右手中微子的那个 component 在这个里面，在这个里面和右它的emission conjugate， 他们得到 valve 的话，他们就会破解这个 Patterson-Arm gauge symmetry， 当初的 standard model gauge symmetry。 但我需要强调两点的话，我在这里的话，我的 Higgs 的话，我可以只引入这个 1-2-2 by doublet， 所以我并没有这个 doublet triplet splitting problem。 然后第二个的话，我要强调的一点就是说，我的这些 Higgs field 的话，它的 representation 呢都是小于那个 adjoint representation，这一点的话主要是在旋模型构造里面有很大的 advantage。 然后另外一个模型我想简单介绍一下的是那个 FlipSU5 我为什么介绍的，它有一个非常非常 nice 的 feature， 就是它的那个 double triplet splitting 非常非常漂亮。就在 FlipSU5 呢，它跟 SU5 有一点不一样，就是说它的 FlipSU5 你的 up type quark 和 down type quark 它们是 flip 了，在 10和 5 bar representation，相当于通常的 SU5 或者 SO10， 它完全 flip 的那个 representation。 所以呢，我会在这里我就会主要看那个 Higgs field， 我解释那个 doublet triplet splitting mechanism。 这 Higgs field 是 10-1 10-bar -1， 然后这个 Higgs 如果 decompose 的话是一个 QH， 这里面就像 fermion 一样的 QH， 但是通常的我们的 SU5 的十位表示是个 UC， 就是右手的 up type quark， 这里但是 flip SU5 是 down type 那个 quark。但是我这里是用那个 Fermion 的 Fermion 的 convention， 然后这样 QH DHC NH 和 Q bar H bar D bar bar DH bar bar and M bar， 这是 Hermitian conjugate。 然后我的五重态的呢是一个也是 D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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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H1 and DH bar DH bar DH bar H2。 这个主要的问题就是说我们引入的这个superpotential 呢是这个形式，就是 HHH H bar H bar H bar， 然后这一项主要是给那个这些anti-symmetric Higgs 的 valve。 如果 HHH bar 得到 valve 的话，我们总是做一个 S 这个跟规范变化呢，做一个 rotation 呢，我们可以仅仅使这个右手中微子的 component 或它的 Hermitian conjugate 得到 valve。 这样的话呢，对 superfield 在 HHH bar 里面呢仅仅是 DHC 和 D bar HC 没有得到那个质量，就这两项没有得到质量，这两项没有得到质量呢，你就会看这一项是三重态，这一项也是三重态，这一项也是三重态，这一项也是三重态，然后他们就 couple 在一起，得到 gas 掉的质量，就说我通过这一项的 HHH 的话，我就会给 DHC 和 D capital HC 和 D small H 的质量，然后这一项的话会给 combine 他们俩在一起呢，他们这些粒子会形成一个 vector like particle， 然后会得到一个 gas scale 的 direct mass。 这样的话就是我的三重态会很重，那我二重态呢我并没有 partner， 因为我在这里面呢我并没有二重态，这里面没有二重态，所以我的二重态呢依然是 massless 的。然后呢我们知道在这个模型里面呢，我的 triplet 是很 mixing 的，我的 Higgs 这两个 Higgs mixing 是会很小的，一旦很小呢，这个 Higgs signal 那个 exchange 的那个proton decay 这个 dimension 5 proton decay operator 就会自动非常非常小，所以就没有那 proton decay 的 problem。 然后我再给一点 comments， 就是对这个 S 大统一理论里面呢，就 generically 一个 result， 就是说我们知道这个 neutrino 是个 bilateral mixing， 如果一旦它是 bilateral mixing 呢，你通过 RG running 呢你会产生出这些，首先我们考虑的超对称的那个 seesaw mechanism， 这样的话如果即使是不是超对称理论里面，我们也会导致这个flavor mixing 在 slap-on mass matrix 里面，然后这样的话你会有一些过程，比方说 mutual e-gamma 这个 flavor change neutral current 的过程 flavor change 的过程，这是对那个即使是最小超对称标准模型都会有的，但是对那个对 SU5 和 SO10 的大统一理论里面，我们就会导致这个 flavor mixing 在 down type quark mass matrix， 因为我们这个 5 bar representation 我们有 down type quark 和 lepton doublet， 所以我们就会导致这个 flavor mixing 在 down type quark mass matrix， 然后会有很多的 微向上的结果主要是在 K 物理和 B 物理里面，但是呢对这个 frequency 5呢，我这个5 bar 是 uptype quark， 右手的 uptype quark 和这个 lepton doublet， 所以我们得到的这个 free mixing 呢就在 uptype quark mass matrix， 所以在 frequency 5呢你会在 top 和 charm physics 里面有很多结果。另外一个我讨论就是解释讨论一下，就是说解释一下这个 Obifold 的大统一理论。首先呢我就会解释这个，同样我解释一个 SU5， 非常比较仔细解释一下 SU5， 因为 SU5 比较简单。我考虑就是五维的 Obifold SU5 在这个 M4 spacetime 这是 Minkowski spacetime 乘上额外的一维，就是 S1 over Z2 乘以 Z2 prime。 有这个的话，你首先就我定义我的时空就是说 M4 乘以 S1， S1 是个 circle， 然后它的 coordinates 它的坐标是 x mu y 等于 x5，然后这个 Obifold S1 over Z2 plus Z prime is obtained， 就是说我怎么定义呢，我就定所要必须定义我的等价关系。等价关系很简单，就是说我是假设第一个 P 的等价关系就是 Y 等价于 minus Y， 另外一个等价关系就是说 P prime 就是 Y prime 等价于 minus Y prime， 这样我首先这个 Y prime 是定义成 Y 加 pi R over 2， R 就是这个 circle 的 radius。我 switch 吧，用 switch。所以，as we know, the five dimension A is one supersymmetry corresponds to four dimension A is two supersymmetry. So we have the five dimension five dimension vector multiplet in can be decomposed as one gauge multiplet and one chiral multiplet in four dimension A is one supersymmetry language. Then and also five dimension hyper multiplet corresponds to four dimension chiral multiplet.And is Hermitian conjugate because this is N2 supersymmetry. And then we have Higgs field is 5 bar. And we also have the Hermitian conjugate HC. And also for the Higgs field 5 bar, H bar, we will have H bar C. Then we can, I did not write down the actions. If we have actions, we can get the transformation property for the gauge field. I mean this gauge field and this chiral multiplet. So V mu, X mu minus Y is equal to P V mu X mu Y P inverse. In this case, P is a 5 by 5 matrix. I mean, this is just a matrix representation of parity operator. Also, the sigma X mu minus Y is equal to minus P sigma X mu Y P inverse. Because in this case, sigma is transformed like a partial Y. Partial Y, Y goes to minus Y, partial Y goes to minus Y. So there is a minus sign.Similarly, we can get the H X mu minus Y is equal to P H X mu Y, and H C X mu minus Y is equal to minus P H C X mu Y. Also, for the H bar and H bar C, their transformation are similar to the H and H C. Also, for under the parity P prime, the transformation are similar to those for the P.So we have to choose, so we can choose the representation for the P and the P prime. So here I choose that P is the diagonal 1, 1, 1, 1, 1, 1. And the P prime I choose diagonal minus 1, minus 1, minus 1, plus 1, plus 1. So on the P prime, we can break SU5 gauge symmetry down to the standard model gauge symmetries. So then we can calculate the parity of those fields. I can compose the gauge field generator A as standard model gauge generatorsAnd K hat is SU5, the generator SU5 over standard model gauge symmetry. That means the generator for the broken gauge symmetries. So only VA, H up, H down, H up, H down are doublet in the 5-5 bar, and T, T bar are the triplet in the 5-5 bar. So only those fields, their parity are plus plus. As we know, the only field with parity plus plus.Have zero modes. That means only this field have massless field, massless modes. So so the gauge SU5 gauge symmetry is broken down to standard model gauge symmetry for the zero modes. And on the cerebrum at y to power 2 over 2. I cannot explain this part, but this can be proved in general. And the second is that.Four dimension A2 supersymmetry is broken down to the four dimension A1 supersymmetry for the zero modes and on the cerebrum at Y0 and Y power over 2. Also, we know this part just from the last table. But his part is easy to understand because we know the D brains of those brains only preserve the half of bulk gauge, half of bulk supersymmetries. And we naturally have double triplet splitting. Because the triplets have parities, like P prime minus or P minus. So they will be very heavy. And in those OP-fold SU5 model, we can define global, I mean this U1R symmetries to forbid the dimension 5 from decay operator. This U1R symmetry is continuous U1R symmetry. So we completely can forbid those dimension 5 proton decay operators. I want to emphasize one point in OP-fold gauge symmetry breaking. It's that only the broken gauge symmetry is preserved on at least 1-3 brain at a fixed point. So this is the difference between the OP-fold gauge symmetry breaking and the Wilson-Lyon gauge symmetry breaking. So first model, this is not a gap model, but I think this is a new interesting model. So as we know, about 30 years ago, Weinberg tried to unify the SU2L and the U1 gauge interaction into SU3 gauge interactions. The point is that the three-level weak mixing angle arising from the SU3 breaking is 1/4. So it's very close to the current experimental values. So we can define the U1Y generated in SU3 as diagonal 1/2, 1/2 minus 1, and then easily we can calculate the sine theta W square. It's just 1/4. So however, in the four-dimensional theory, we cannot have SU3 color times SU3 models. The point is that the quark doublet, the hypercharge is 1 over 6 in my convention. And that this hypercharge is too small. We cannot have this quark doublet. But in the OP-fold gauge symmetry, OP-fold models, only the broken gauge symmetry should be preserved on at least 1-3 brain at the fixed point. So we can construct a five-dimensional OP-fold SU3 color times SU3 model on M4 times S1 over Z2 cross Z2 prime, where only a standard gauge symmetry is preserved on the 3 brain at Y0. Then we just put the standard model quarks on that 3 brain. So this model is very successful. It's a natural explain why the sine theta W is 0.2312 at weak scales. Also, the U1 charge quantization can be obtained due to the gauge invariance of the Yukawa couplings and the anomaly free conditions. I want to emphasize one point. In these constructions, you put the Higgs field in the bulk, then you can determine the hypercharge of the Higgs field. Then you can get the U1 hypercharge, U1Y hypercharge quantizations. And also, there is a complete gauge coupling unification at about 10 to 6 GeV. And this model can be tested at a future collider like LHC, especially for the non-supersymmetric models. But for special supersymmetric models, we have some problems. Why all the gauge interactions are not completely unified? Also, in the supersymmetric models, we always have the mu problem. Another problem is the neutrino mass problem, because in those kind of models, the cutoff scale is about 10 to 6 GeV. So in order to solve these problems, we can consider any two supersymmetric SU6 model on T2 OP-folds. The next theory I will explain is called the low-energy gauge unification theory. We know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means two parts. One is the gauge interaction unification. That part is the fermion-Higgs unification. But we have all the problem in the grand unified theory. It come from the fermion-Higgs unifications, like the proton decay, double triplet splitting, and the fermion mass problems. All of them from the second part, fermion-Higgs unification. So we might contract that maybe the realistic fundamental theory, which describes the nature, only have the gauge interaction unification, but without these fermion-Higgs unifications. In those kind of theory, the unification scale can be like around 100 TeV. So I will give one example. It's a six-dimensional N2 supersymmetric SU5 model. I just explained the property. The proton decay can be suppressed by separating the quarks and leptons on different three brains. And anomaly can be canceled by introduce the Tsun-Simons term or topological terms. And the charge quantization also can be explained by the gauge invariant of superpotential and anomaly cancellations. And in this kind of theory, because the gauge coupling unification at about like 10 to 6 GeV, so we have the accelerated gate communication, because we have the, a lot some power, some KK power of the Higgs doublet, then the gate communication is accelerated. The next mode I will explain is the gauge Feynman unification and the flavor symmetries. We know the SO10 model is very hard to explain the Feynman mass and the mixings. But here I just ask three questions. In the supersymmetric Young-Mills gauge theory, the maximal supersymmetry is four-dimensional N4 supersymmetry. So you will ask, why is not N4 supersymmetry in the nature? The second problem is in the standard model we have three family. Why is not the four family and the two family in the nature? Why we have three family of standard model fermions? The next question is in SO10 model, in order to explain the fermion mass and mixing, we introduce non-trivial flavor symmetry. So you have to explain what's the origin of those flavor symmetries. So I construct the N1 supersymmetric E6 model on T2 orbifold. In this model, we know six-dimensional N1 supersymmetry corresponds to four-dimensional N4 supersymmetry. The vector multiplet in six-dimensional N1 supersymmetry gauge theory contains one gauge supermultiplet and three chiral multiplet in the four-dimensional N1 supersymmetry language. So these three may be the So one may think about these three, maybe the why do we have three families. Indeed, the standard model fermions may come from the zero modes of the three color multiplet due to the orbifold gauge symmetry breaking, which can explain why there are three families of standard model fermions in the nature. And because for the E6, we have the joint is 78, so you have this one 16 representation. This is just one family of fermion in the SO10. Also, we have R symmetry, which can give us the flavor symmetry to generate the fermion mass and the mixings. Another model is that we know the SU5, we can easily explain the fermion mass and mixing. In SO10, it's a little bit non-trivial. So, but I want to mention one point. For the extra dimension series, there's a mechanism to generate a flavor hierarchy based on the wave function profile in the extra dimensions. This mechanism can easily explain the fermion mass and mixing in the orbifold SU5. And this mechanism for the usual in those cases, they are very similar to Fraga-Kanyesa mechanism. However, for SO10, it's a little bit non-trivial. But notice that SO10 has a maximal subgroup, George Galashiel SU5 times U1X. So the new idea is that maybe this U1X breaking effect can directly contribute to the wave function profile of the standard model fermions, then we can explain the fermion mass and mixing in five-dimensional orbifold SO10 models. And this is indeed the case. So next kind of model we can construct in the orbifold model is called gauge fermion and Higgs unification models. In those models, we have the gauge coupling, Yukawa coupling, and Higgs coupling unification. We know this kind of model usually you can consider six-dimensional N2 or seven-dimensional N1 supersymmetry, which corresponds to the four-dimensional N4 supersymmetry. The standard model fermions and Higgs field can arise from the zero modes of the three chiral multiplets. Then we can construct the models with gauge, fermion, and Higgs unifications. So the gauge couplings, Yukawa couplings for the third family, and the Higgs Chinese couplings could be unified. Here I just give one example. It's called orbifold SU9 model. It's six-dimensional orbifold SU9 model and a seven-dimensional orbifold SU9 model. In these kind of models, there is one pair of Higgs doublets, H up, H down, is just like MSSN. And the three standard model singlets, S and SI, arise from zero modes of three chiral multiplets. And their superpotential is lambda S, H up, H down. This term can lift the Higgs mass in the standard models, in the MSSN. In the MSSN, we have some problem for the Higgs mass because we need about a few percent fine tuning to expand the Higgs mass. So that Higgs mass bound is about 128 GeV. And also, right now, the situation is much worse because the top quark mass is about 173 GeV. If your coupling decreases, then we will have a smaller and smaller Higgs mass. So we have to increase the Higgs mass. So this term can lift the Higgs mass. Also, the third family uptype standard model fermions or downtype standard model fermions could also come from the zero modes of the three current multipliers. Then we can have we call the uptype or downtype partial coupling unification. In the uptype partial coupling unification, we have the gauge coupling, the Higgs trilinear coupling, these two couplings, and the top Yukawa coupling and the tau neutrino Yukawa coupling unification. And for the downtype partial coupling unification, we have gauge coupling, Higgs trilinear coupling, and the bottom and tau Yukawa coupling unifications. So we can draw the picture for the coupling unification. This is for the uptype partial coupling unification, and this is for the downtype partial coupling unifications. So I will summarize the result. For the supersymmetric gradient unified theory, first we should make sure the gauge coupling unification is perfect. So we have to introduce the supersymmetry breaking, I mean, TV scale, Suzuki, and the gas scale threshold fractions. Or we have to introduce the non-renormalizable operators. The second problem is the double triplet breeding problems. For SU5, we have the complicated missing pattern mechanism. For SO10, we have still demopolar wheel check mechanism. And for the Palisara model, we have no problem for double triplet breeding because we have no triplet. For the flip SU5, there exists elegant missing pattern mechanism. Also, in order to suppress dimension 5 proton decay operator, the which is not from the integrated out of the color triplet. This is from the quantum gravity. Then we have to introduce some flavor symmetry because this flavor symmetry must have gauge origin. The next problem is the fermion mass and mixing. This can be explained through the Brocket and Nielsen mechanism. And for SU5, it's very simple. I have shown that. For SO10, it's non-trivial. And also the neutrino biology mixing can induce the interesting flavor phases. For the LOP for the gas, we have very elegant solution to the double triplet splitting. And there's no problem for dimension 5 proton decay. The fermion mass and mixing can be explained in real the wave function profile in the extra dimensions. And we can construct a lot of models with very pretty good features. Thanks.
I would like to know that what is the most important feature of your flipped SU5 distinguished from the ordinary GG SU5?
It's mostly like the elegant solve the proton decay problems. And also, there's one different feature is that the flip SU5, you have first have SU5 unification, then you may have the SU5 plus U1 unifications. So one makes this way we go to the stream model buildings. So you can, as we know, in the hydrologic stream, the stream unification scale is 10 to 17 GeV. So you maybe have the like 10 to 16 GeV unification for SU5, flip SU5, SU5. Then you have 10 to 17 GeV unification for the SU5 plus U1. So you can get the stream scale gauge coupling unifications. So I think that's another different point.
Other question? If no, let's thank our speakers again. Now comes to the coffee break, but before the break, there's one thing we must check with us. The last talk of today's talk, that the video talk given by Hoyer, Professor Hoyer, will last 1 hour. From 1620 to 1720, not in the schedule table is wrong.
from 1620 to 1720. Now, break.
During the revision, I found some real mistakes. After my talk, can I have one more look at my email? After lunch. After my talk is lunch.
Yeah, 那明天你管这个，明天你还得帮我再调一下。这个就这样。对，就这样。就这个，我现在确定了，因为在。哎，不，我明天再把它带来，我还装了一份，我可能今天晚上还。反正我明天就有盘查进来了，这个可能影响我先传到你这里。这个传到你，你可以把这个传，我觉得我可能这个感动比较小。 明天会看，好，那个就放了，明天大家会看。